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好不容易以色列人在经过上帝给他们的惩罚，经过70年流落在外的生活，现在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并且也盖好了圣殿。他们虽然流落在四处，可是在失败之后就靠着单纯的信心，相信上帝给先知的应许。果然就在流落国外数十年之后，他们不但是得到了回归故土的命令，而且还有那些从波斯国王来的帮助。当然圣殿在许多的波折之下终于盖好了，可是事情可不是到此为止呢。因为啊，圣殿只是一座建筑物，而怎么样能够好好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上帝才是真正要紧的。这些回来的以色列人将会如何恢复圣殿应该有的敬拜和礼仪呢？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所罗巴伯在西元前的539年带着第一批以色列百姓再次回到了以色列地，中间经过好多的波折，到了西元前的520年终于盖好了圣殿。可是从他们抵达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以来，从圣殿根基开始立好，他们就没有停止向上帝献上早晚应该有的献祭的仪式。在圣殿建好之后，就开始恢复纪念上帝带他们离开埃及的逾越节、祝棚节和除酵节这些节期。看得出来，他们希望能尽量把摩西所教导他们敬拜上帝的规矩都一步一步的遵守起来。接着又过了好些年，到了波斯的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时候，第二批的百姓们有一位名叫以斯拉的同族兄弟从巴比伦回到了犹大地。以斯拉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祭司亚伦家。亚伦可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时，上帝直接任命为大祭司的，也是摩西的弟弟。圣经中特别提到以斯拉的家谱，就是肯定他是来自祭司的家族，也因此他一定从小就学习了许多关于上帝的教训。而以斯拉真不愧是大祭司家族的后代，他是当时在摩西的律法和上帝的教导上很特别的专家，其他的学问也非常渊博。以斯拉的学问不仅是犹太人知道，甚至因为上帝特别赐福给以斯拉，所以让以斯拉也在当时被波斯皇帝十分的信任，所以他向皇帝要求的每一件事基本上皇帝都是会批准的。而就在亚达薛西王在位进入第七年的时候，以斯拉就召集了一群以色列人，要成为第二批从波斯的管辖的巴比伦地出发，要回到耶路撒冷。以斯拉就带着这群人，里面有祭司、利未人、圣殿歌手、圣殿的守卫，还有一些工人。可以发现其中他所招募的这些人都是来自于一些利未族的背景，可见这一批回国的目的应该是想要帮助恢复圣殿的崇拜的。那个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地出发的时间是正月初一日，这一段徒步前进的长路还好有上帝的帮助，让他们可以平安的在五月初一就抵达了耶路撒冷。前面我们有提到以斯拉对于律法是非常的用心研究的，他一生都在钻研并且亲身的例行上帝所给他的法律和教导。从他还在波斯的国家之中，他就开始把一切的法律条例都已经教授给那些地方的以色列百姓。而这一次以斯拉决定要往以色列地去，为的就是要能够在圣殿的礼仪和教授上帝的教训上尽一份他的心力。当亚达薛西皇帝知道他的想法，就特别颁布诏书颁给这位精通以色列命令和教训的专家。这份诏书是用波斯通用的亚兰语颁布的，表示这份诏书当中所说的是要所有那个时期的波斯百姓都要遵行他的。 在诏书当中，波斯王亚达薛西称赞了以斯拉的学问之后，还要当时愿意跟他回去的人都可以跟着回去。特别他还用命令的方式，要当时帝国里面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他们都可以跟着以斯拉一起回到耶路撒冷。而以斯拉也要求了皇帝另外派七个参谋给他，跟他一起去访视和调查，来了解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好好遵守上帝的道。皇帝还另外给了他许多的金银，让以斯拉一起带去，要为皇帝来向上帝来献祭呢。以斯拉带着这份命令，还有皇帝和当时贵族们给他的钱财金银，就回到耶路撒冷。皇帝啊，还怕他不够用，特别命令当时附近省份的财政官员，只要以斯拉提出需要，就可以直接从当地的国库来供应了。波斯皇帝似乎对于以色列人的上帝有特别的在意，除了这些金钱的供应，还不许其他的官员向这些祭司、利未人、这些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收取任何的税金。在他们看来，善待这些人和尊重以色列的上帝，这样上帝就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管理他的国家呢。在皇帝的命令当中，他有特别提到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任务，他就是要回去教导以色列百姓有关上帝的律法，不但能够了解，还要能够去遵行实践。还说如果有人不服从以斯拉的命令，甚至可以给他们处罚的呢。以斯拉感谢上帝给他这样的好机会，这不光是他可以有很多的资源来管理圣殿的事情，更要紧的是他代表波斯国对以色列百姓的尊重，也是对他们上帝的尊重呢。这一群一同回来的利未人几乎都是亚伦祭司家族的后裔，其中还有一些家族的领袖也跟着一起回来。但是在开始召集回归的人的这些百姓当中，并没有更多的利未人。其实这里指的是一切参与圣殿劳务的利未族的人。所以以斯拉就找来九个领袖讨论了一番，后来他们就去找到加西斐亚地区的首领以多，请他帮忙去询问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人愿意回来一起到圣殿当中侍奉的。天父就帮助他们，让以多找到了一个很能干的人叫示利比，他是属摩利宗族的利未人，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兄弟18个人一起回来。另外又派了米拉利宗族的哈沙比亚、耶筛亚和他的20个亲属，随后又增加了220个愿意参与工作的利未人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在路程经过的亚哈瓦河边，以斯拉还要大家一起进食祷告，祈求上帝能够在一路上引导他们，保护他们所有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原来为了让波斯皇帝相信上帝的保护，以斯拉还特别不向皇帝去要求派军队来保护他们的路程平安，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一路的顺利，也要证明给波斯皇帝看看他们是有上帝保护的。果然上帝一路的保守，使他们顺利的抵达了耶路撒冷，沿路没有被其他的任何人或任何土匪等等的来攻击或抢夺。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派几个祭司领袖示利比、哈沙比亚和其他十个人，把皇帝这些官员还有以色列人委托他预备能够为圣殿所献出的金银这些等等全部清点以后，交给了圣殿管理的祭司，同时啊，将这些带来要献祭的牛羊都送去献祭。这时候他们把相关皇帝的诏书也存放在圣殿里面，让这一批回归的祭司和圣殿的服侍团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些外面的官员或外族的人可以随意干涉了。这第二批以斯拉带领的回归团队相当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而他们的工作也正要展开。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版也欢迎你们的回馈和宝贵的意见呢。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如 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